五浊恶世啊，又是末法之秋，这个时代修行很多的障碍啊，困难啊。所以这个时候修行一亏正见呢，你的正见一旦没有了，极限群邪，你就陷到了种种的邪魔外道里面去了。多少走火入魔的，原来有一个西方人在90年代那中国气功日，他就想对中国气功做一个田野调查。实际上他开始还以正面的评价，哎呀，这是代表中国的文化复兴啊等等。但是一来做调查发现，那些练气功的很多都练到精神病院去了。于是他就开始对这个进行研究了，为什么会这么多走火入魔的。所以这确实很危险啊，你无论练气功修佛法的种种法门，你稍有一点不正见呢，那很多我们内心的魔障、外面的魔障趁虚而入，那我们出种种问题。这个楞严经就讲，修行人他在三摩地状态当中，他修禅观嘛，啊，这个修行肯定就是谈禅观问题啊，啊，这个禅有世间禅，有处世间禅，有处世间上上禅，啊，观有息空观，有体空观，有次第三观，有一心三观，啊，那你在这个教理上一定要了解呀。你不了解就这么盲修瞎练呢，那十个就有五伤，要成问题的。所以你在修禅观当中，它就会激发五阴魔呀，激就是你把你内在的东西给它激动，发就是现前发现出来。我们这些众生只要有五阴，我们就是色受想行识构成的身心现象，这个有五阴就有五阴魔，你不修行，这些五阴魔它隐藏在那里不会现前。那你现在要修行了，甚至有一定的修行功夫了，要破这个色阴或者受阴想阴的时候，那好，那就把那个里面内潜在的魔给激活了，这个魔就现前了。什么叫魔？魔就要杀这个行人的法身慧命，魔就不想让你出三界。你出三界，魔子魔孙眷属就少了，啊，所以你不修行，他很安心啊，睡觉。哎，你在我的圈子里面，哎，你要修行出我的圈子，那不行了，哎，他就在障碍。那这个五阴魔呀。楞严经开了50种啊，50种，当你一种境界现前的时候，啊，比如你啊色阴要破的时候，这时候你能够看到很远的东西，能够看到光啊，能够听到很远的声音啊，你受阴魔要。这是受是觉受系统受因那种心魔啊，你发了啊悲心，就是悲魔怒心啊，看到什么都很悲，掉眼泪，看到一个虫子也掉眼泪啊，有时候狂魔进来啊过来了啊，上无诸佛啊可度啊可成，下无众生可度啊，我就是老大第一啊。这个空魔来了，一切都是空的，因果也是空的，什么都空的啊。那特别是那个想魔想阴魔啊，你只要贪啊，我要贪善巧，我要贪神通，我要贪什么东西，马上这些 年老成魔的各种外面的那些魑魅魍魉啊，马上附在你身体里面，附体啊，他也很有本事，他也可以变种种的佛像啊，可以跟你讲经说法，有种种神通，你一看以为真的佛菩萨现前了，你就落到他那个圈子里面，然后他控制你，然后就讲那些非法的事情，赞叹你淫欲破佛的戒律，你就一般这些响音魔他都是破戒的。最后这些附体的这些这些魔搞久了心生厌烦离开了，离开了你身上就没有威德了，马上当身被国王惩处，死后下地狱，那很可怕。所以《楞严经》讲，这些五阴魔现前的时候，不着圣心，明善境界，你不要在意，你不要以为你已经证到圣果了。你如果认为自己证到圣果，你就被这些邪魔啊所控制了。如果你能观空，你平常心对待它，它也是善境界。古人说不着魔不成佛呀，他一定要通过这个魔境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临成道之前都有百万魔君过来啊，你百万魔君降服了，你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那是最后一关了。这都是靠智力去做的，那一定是显相还身。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都看到教内特别有文化知识的人出家，他修行，他一旦这个正戒没有建立，走火入魔的很多啊，他就闭关想证一个什么果，然后他就以为自己证到了，说要去度众生了。所以有个比丘说度众生到哪去度呢，结果到了街上的十字路口岗亭那里，把衣服全都脱了，做一个释迦的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样子，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这样来度众生了。人家赶紧一看吓坏了，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这方面的例子很悲哀呀。所以这个正见稍微窥视，这个邪魔就非常自胜，把你控制啊。有个比丘出家非常精进勇猛要开悟啊，持戒今年日中一时夜不到丹，干了十年，结果没有消息，然后就升起了诽谤佛的心了。你看佛经说精进修行就能怎么怎么样，这样我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还没有这样，还绑佛了。这绑佛马上这个孽障来了，精神出障碍了，这真是想求超生反而堕落啊。由于这些例子太多，就使那些社会世俗人以及根基浅的人害怕呀。哎呀，不修道还好一点，一修道都成了这个样子，不敢去学呀。从中我们了解净土法门的这种对末法众生的重要性呢。现在你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它安全了，这是有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光明的摄受啊，有阿弥陀佛的大力量的匡扶扶持啊，乃至于有十方恒河沙诸佛的护念呢，有这个他力的帮助啊，这些佛的威德来保护我们，使我们内在的魔和外面的魔不敢来冒犯呐、啊， 不敢来损害呀。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念佛人就一点着魔都没有。你如果念佛，你的知见不正也容易着魔。比如有人就喜欢，哎呀，我想见佛，很迫切。好，曾经就有一个比丘想见佛，结果在那打坐念这个打坐的时候，哎，真的佛现前了。佛见前他很高兴，这一高兴，这个佛化成一股黑气就进入到身体里面，这样一来整个身心萎靡不振，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念佛，你要具足身心切愿，你这持名号就是求往生的。你要有惭愧心呢，要有感恩心呢，要有悲痛心呢，要有庆幸心呢，是这样正确的心态呀。你不要去老是求什么境界呀，一求境界就出问题了。如果你心态摆正，虽然我们内心阿那耶识的种子有很多恶业的种子欠钱，但是由于你在念佛，哎，它自然就会消失。所以经典当中说，一个念佛的人他是有光明的，光明着身的，这种光明是有四识里的光明的。你有光明在保护自己，那些内魔外魔就不能侵犯嘛。但这光明就像昨天信众提阿弥陀佛光能看得见吗？一般人看不到，但鬼神道能看到，天人能看得到。这个偶遇大师他谈他有个道友如何出家的，就说这道友原来是经商的，跟另外一个这个同伴去到外地做生意，做生意呢，那个同伴在外地生病去世了，他就一个人拿着他同伴的那些遗物，在当地就给埋葬了回来。这个网友的妻子就不答应了，说你们两个人出去经商，就你一个人来了，我的丈夫都死在外面，到底怎么死的？是不是你谋财害命的？哦，这下这个人就觉得很大的侮辱啊，这个而且要洗清这个，就哭着回到他的网友的坟墓，说你必须跟我回去，跟我来证明这个事情，我没有害你。那一般人先死亡的还是有鬼的，变成鬼啊，那个鬼还真的说，哎呀，这个事情不跟你没有问题啊，那我就跟你一块去回家乡跟你证明吧。好，这两个一个人一个鬼就回他们的家乡，这路上还能讲话。哎，这个走在山路的时候碰到一只虎过来了，那这个商人这个人就很害怕，赶紧就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实际上就有光的。这个老虎一般对念佛人他都会不会过来的，他都会看一看不敢过来，他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他一般不敢过来啊。于是这老虎就离开了。但是这个鬼说话了，哎呦，说你刚刚吓我一跳。那怎么吓你一跳？你身上有光啊，因为鬼怕光。哎，这个人就说我有光，我刚刚怎么有光啊，因为现在没有光嘛。他说我刚刚就是念了几句阿弥陀佛嘛，他是不是由于念阿弥陀佛的原因，他就想来试验一下。哦，他就趁鬼不注意，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鬼说不行不行，你光太大了，我不能跟着你了。哦，才知道念阿弥陀佛有光啊。这个鬼也就回去说你带个话那这个人自从这个经历之后，他对这个佛号产生信心了。 他把这个世间的尘缘了了之后就出家，出家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搭个茅棚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成了那个时代的高僧啊，他能跟藕益大师打同参呐、啊，那不是高僧水平吗？啊，所以念佛人有四世里的光明着身。为什么阿弥陀佛有个愿字，念佛人天人礼敬，你能得到天人的礼敬？那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这个念佛人的光明，天人知道。哎，一念佛，他的光就是很至圣。那天人一看这种光，就会向他顶礼。好，再加上这个念佛行人有阿弥陀佛的护念，有十方诸佛的护念，叫常护念呢、啊。常护念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上班的时候啊护念，下班的时候不护念呢、啊？二六时中不间断的护念。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人睡下去，好像被人压到了，被东西压到了，全身不能动弹。这时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挣扎，越挣扎越麻烦。你就念阿弥陀佛，这一念，马上压倒的东西就会离开。以至于你做噩梦，有个老虎要咬你，有个冤家拿着刀要砍你，这时候你别害怕，你一念阿弥陀佛，这个噩梦梦境就改变，都是常护念啊，那是很灵验的，那是100%的。所以从现在发心念佛，直至成就佛果的全过程，做道场啊，成佛呀、啊，自始至终你念阿弥陀佛都是吉祥如意的，都是一路绿灯的，吉无不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由于你念佛就是正念分明，名号就是实相，就是般若的光明，就是大慈悲心，就是无生的法界，你明明白白，这些魔可是靠不近的。众能魔来了，你由于念佛的这种心光，你就能够认识它。你着魔是由于把魔看成佛，把冤家看成亲人，把贼看成自己儿子，你就出问题了。你知道这是个贼，是不是啊？他进了你房间，你知道他是贼，他就不敢怎么样了，啊！所以容易识别，容易遣除，这就不比那些你仅仅在那打坐、单静住空啊，啊，在那个静静当中执着那个空静，那你这个做的。内心没有主宰的量啊，没有主宰的量，这个魔过来你也察觉不到啊，你也把魔看成佛呀，他就落到你心里去了，落到心里去了，魔落心服啊，那是很难办的，很难遣除的。所以古德说宁可千日不悟啊，不可一日入魔呀。你看现在打坐是容易出问题的，心无主宰。然后我们东林寺闭关房已经搞了十多年了，一次都是100来人，出问题的少。为什么？由于我们要他每天念10万声佛号，一天10万声佛号，他就不容易着魔了。如果我那个100多间疗房是让他打坐的，我还不敢坐了，说不定出魔的人很多的。所以这个为什么百丈禅师他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啊， 这是一个禅宗祖师说的话，他就是有阿弥陀佛的护念加持，光明的护佑，他就稳当了。否则你靠自力修行，执着那种禅定境界，那很容易出问题啊，显相还身啊。那这样的一种护念的力量，就有两个比喻，就好像这个折图披冠，宝镜顿腰。好，折图是什么呢？白折神兽。这个皇帝得天下之后，就去巡视，巡视在这个东海的时候，登环山，在海边得到了一个神兽，那个神兽就叫白蛰。这个白蛰呢，能说人的语言啊，就好像我们一个小鸟，它也能说人的语言。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鹩鸽，它天天你看着它，你好，哎，还很清楚，你好，啊。我们现在正在教他念阿弥陀佛，现在有点感觉了。哎，这个神兽能说人的语言，能够分别万物之情，就是所有的这些动物啊、邪魔呀，他一看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干什么的，会做什么坏事，哎，他都知道。所以这些这个邪魔野鬼啊，吃一王粮就不敢接近他，一接近一看到白蛰在那里啊，赶紧回避，因为他一看就能知道他的底细。所以以后的皇帝就从爱民的立场啊，就让老百姓家家门口挂那个白蛰的图像啊，这一挂，哎，这些妖魔鬼怪就不会来了，因为他怕那个白蛰神兽。这是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宝镜顿腰，这是说啊，隋朝有一个县令叫王度啊，古人可能他的福报大呀，他就得到了一面宝镜，那宝贝了，是一面镜子。这宝镜有它的特殊的功能哦，啊，有一次他在他的管辖的范围当中去巡视，啊，就好像现在乡镇干部要下乡一样的，他也在下乡。哎，看到老百姓正在祭祀一棵大树。啊，用酒啊，用肉啊，在祭祀，他就问怎么回事。他老百姓说，一定要祭祀这个大树，要么不给他一点酒肉，他会作祟作怪害人。哦，这王度他爱民如子啊，父母官呐，他就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到底什么原因，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有面镜子。他就把这面镜子挂在树上，这一挂，当天晚上雷风大作，就一个雷就把那棵树给拦腰劈断了。那当晚的整个的天气变化还非常恐怖。好，第二天一早，这个王度县令呢，就去那个大树旁边，发现这个树被劈断了，有一条大蛇死在树下，说明这个树有蛇精在那里附着那个地方。这是一次经历。还是经历，就是他有一次在一个客栈里面看到有一个很妖艳的女人啊，很漂亮， 他就问那个店主，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那店主说是一个经商的人，说她是他女儿，然后说去取个东西再把女儿带走，但是留下来之后这个商人就不见了。哦，这个王杜就想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啊，他就把镜子拿出来，镜子一拿出来，这个美女就惊慌失措了，很恐惧，就希望王杜把这个镜子收起来。他只一个请求，只求一醉而死。那王杜说，我把镜子收起来，你可不是要跑吗？这个女人说，神无所着，无处逃遁。你这边镜子神物，它所着就是光所照的地方，我们这些是没有办法逃遁的。他只求一醉而死。那好，那王杜就叫人给他送酒食过来，饭酒，把门关上。这个女人就把门关上，可能家就大吃大喝去了啊。第二天早上打开房门一看，床上死了一只狐狸，这是一个狐狸精变的一个美女啊。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看到太美的女人你都要注意哦。好，那用这两个比喻，比喻什么呢？这个这面镜子，这些山里的各种精怪，野外的各种魑魅魍魉，它能在现象上变种种的形来迷惑人呢、啊、但是那个镜子一照，镜子里面照出那个形是它的原形，它不可能变一个其他的形，是狐狸里面就是狐狸啊，不可能再变成美，不可能显现美女。好，那这个我们内在的心魔，外面的魔，这些它是变幻万端，所以就要靠念佛的力量。这念佛的力量是有两种力，一种是佛的威神的力量，一种是自己能念的佛的也有功德力。这两种力就好像这个白泽神兽，就好像这面宝镜一样，正念分明，正念现前，就叫智照金囊。这个智就是你的般若智慧，这般若智慧这个心光是照的，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就是指你的心光，般若智慧的光，它是非常精一的，精粹的，是非常明朗的，这就是佛性的光明，也是一些众生本具的心光。我们里面出问题，是我们的照望的心，我们的念思的心出了问题，才感召那些邪魔现前。所以你念佛能念的心和所念能念的心有心光，所念的佛号有阿弥陀佛的光，这两种光这个交融在一起，就能够制造金囊。制造金囊，那一切天魔就是外面波旬呐、啊，这个年久成魔的那些妖精呢、啊，还有心魔，就是我们内在的五阴魔呀、啊，它都不能进入。你制造金囊，说明你的主人翁是清醒的。那往往是主人公你迷了，这些科 才反客为主。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避免走火入魔，一定要老实念佛，一定要建立政治正见，而且一定要凭实心去念。你不要去求境界，求境界就很麻烦，求境界就是招妄心，求境界就是你虚荣心。好，请看第八颗，嫡子有念心得如无念子，这是从修行下手的方便来说，明确的指点净土法门的修行，就是从有念下手，通过有念的心切入到无念的心体，不是首先就说无相无念无着的，因为业力凡夫没有这个水平。那从理上来说，妙真如心本来是无念的，无念的心体是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涅槃的境界。你只要升起一个念，就乖违了自性本源，这是大乘佛法一个基本原理。但是从众生的根基来说，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是妄想杂念驱使的，形成了很大的一个习惯势力心理定势。你刚开始修行，想把这个念头妄念给它完全清除，心清净，彻底清净，那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佛法是心法，心法说到底就是你现前这一念心怎么解决妄念的问题。你能够把妄念给它清除，回归到自心清净的本体，你就成佛了。但我们众生都是有妄念的，你没有妄念就不是众生了，就不是凡夫了。所以阿弥陀佛施舍这个支持名号的方法，这就是一个很甚妙的方法。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里面，文殊菩萨选根记，他选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作为当机，就是这个世界众生的当机。而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还没有当机，是由于他还是谈这个问题，你念佛的那个念还是无常的，还是生灭法，你有生灭的念来求不生不灭的果，这是不相应的。那这个耳根圆通是首先要得到那个无生灭的那个文性啊，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他也是谈这个问题。但现在要知道众生的根基他是离不开念的，所以净土法门佛教我们念佛，它就是一个转换法。我们不念佛，我们就会念五欲六尘，我们就会念人我是非，念家亲眷属，所念的内容都是轮回的东西，都是染污的东西。那念佛呢，虽然它也是生灭法，但是它念的是佛号，是清净的佛号， 是让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符号，是让我们离开三界的符号。虽然都没有离开念，但是这个念的内容改变了，方向改变了，这就叫以毒攻毒，用兵止兵。你念五欲六尘，你这个念是毒，但是你的你从不生灭的真如自性升起的一个念，无论念什么，它还是生灭法，它也叫毒。但这里有个方法啊，有个特点，因为众生不可能离念，妄想的念能害我们的法身慧命，这是毒，这是兵。念佛的念，它也是念念生灭，不可能跟实相般若相应，也是毒，也是兵。但这里你没有念佛的毒，就不能攻妄想的毒；没有念佛的兵，就不能制住妄想的兵。所以虽然同一都是妄想，但是有染、有净、有杂、有专，它本质内涵不一样。所以由此我就想到，在医学上有一个疗法叫顺势疗法。这个19世纪法国有一个医生叫哈曼尼发明的，实际上追及到西方的古代，古希腊那个医学之父啊，希波克纳提斯，他也提出了类似的治疗方法，叫以内治内，以毒攻毒。那顺势疗法是什么原理呢？比如一个人中毒了，铅中毒，铅中毒你怎么解毒？他就解毒就是再用一杯含铅量很低的水给他喝，这喝了之后，那体内的毒素就会消失，叫顺势疗法啊。这个因为你这个把那个你体内的高浓度的毒透过这个相应的这个低浓度的水给它稀释，而且你体内毒素的浓度越高，相应的你吸食的倍数也要相应的高，它就能起到治疗的作用。你想一想，念佛法门有点这样的原理，以毒攻毒。我们现在充满着贪嗔痴三毒，毒性很高啊，就好像有人说个段子，有个毒蛇啊咬了一个人啊，人没有事，毒蛇死了。于是这个人说，你还咬我啊，我比你还毒，我从小就喝毒牛奶，毒什么毒吗？这个毒牛，这个我全身比你还毒，你不是找死吗？那我们是充满毒，所以怎么解这个毒？这佛号是来解我们毒的，这就以毒攻毒，用兵止兵。所以这个就像一个人生病了，